圣诞节的前夕，哈利收到的礼物中有一样东西让哈利·洛恩又惊又喜。这个时候，霍敏进来了，穿着晨衣，带着他的猫克鲁科山。克鲁科山看上去脾气很坏，脖子上系了一圈金属丝。
哎，你们两个在笑什么呢？
哎，霍敏，你别把你的猫带到这儿来，好不好？
洛恩说着，匆匆的把自己的老鼠斑斑从他的床上抓到了手里，藏到了衬衣口袋里去了。但是霍敏没听罗恩的，他把格鲁科山放到了西莫的空床上，自己呢张大了嘴巴看着那把火弩箭。
哇，哈利，这是谁送给你的呀？啊？
我也不知道，这份礼物没有带卡片或是任何东西。
令哈利大为惊讶的是，霍敏听到这句话，既不兴奋，也不好奇。相反呢，霍敏的脸拉得老长，还使劲的咬着嘴唇。
哎，霍敏，你这又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有点怪，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应该是把相当不错的扫帚，是不是啊？
卢恩有点愤怒的叹了口气。
哎呀，还是不是，就是最好的飞天扫帚了，霍敏，真是的。
那它一定很贵吧？
很可能比斯奈特林队所有的飞天扫帚加在一起还要贵。
哦，那谁会送给哈利这样贵重的东西呢？而且又不告诉他是谁？
哎呀，霍敏，谁管这个呀？听着，哈利，我提一下行吗？
我认为目前谁也不能骑他。
哈利和洛恩惊讶地看着霍敏。
霍敏，你以为哈利要拿他干什么呢？扫地吗？真是的。
但是霍敏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猫克鲁科山就从西莫的床上跳了下来，直奔洛恩的胸口。
哎呀，把这总管赶出去，霍敏！
罗恩叫着。这时候，克鲁科山的爪子已经撕开了罗恩的衬衣，斑斑设法从罗恩的肩膀上拼命的逃跑。罗恩抓住了斑斑的尾巴，对克鲁科山踢了一脚，哎，却没有踢中，踢在了哈利床角的箱子上。把箱子踢翻了，洛恩自己呢，在原地单腿跳着，疼得他直叫，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时候，霍敏的猫，克鲁科山的猫，突然竖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尖尖的、细微的叫声。那个袖珍窥视镜从德斯里姨父的旧袜子里跌了出来，正在地板上转着圈发着光。哈利弯下身去把它捡了起来。
哦，我忘了这个东西了，只要有办法，我绝不穿这双袜子。
窥视镜在哈利的手掌上旋转着，发出了哨声。克鲁科山嘶嘶的叫着，对他喷了口气。
霍敏，你不如把这只猫带走，你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关起来呀？啊？
伦生气了，
坐在哈利床上，抚摸着自己的脚趾。这时候，霍敏慢慢的走出了房间。克鲁科山的黄眼睛仍旧恶狠狠的瞪着罗恩。哈利把窥视镜仍旧塞到了袜子里，然后把它扔回了箱子里。罗恩在旁边使劲的揉着脚趾，又疼又痒，心里头真的是不高兴。斑斑在罗恩的手掌里蜷成了一团。自从哈利看到他从罗恩的衣袋里出来到此刻，已经有一些时候了。哈利看到以前那么肥胖的斑斑，现在瘦的只剩皮包骨头了，他感到惊讶而不快。斑斑的毛似乎也在一块块的脱落。哈利说：“罗恩，斑斑看上去不大妙，是吗？”“
就是紧张过度。要是那个愚蠢的大猫不去惹他，他就没事嘛。”
但是哈利想起了神奇动物园那位妇女说过耗子只能活三年的话，因此不禁觉得，除非斑斑具有他从来没有显示过的神力，他可是在接近他生命的末日啊。尽管罗恩一直抱怨说斑斑既讨厌又没用，哈利还是可以肯定，要是斑斑死了，罗恩会非常非常难过的。那天早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圣诞节的气氛肯定是淡薄的。霍敏把自己的猫克鲁科山关在了宿舍里，但是对罗恩要踢他感到极其的愤怒。罗恩呢，则对克鲁科山又想吃斑斑气得不得了。哈利放弃了使他们两个人和解的努力，一心一意的去看他那把火弩箭。哈利已经把火弩箭带到了公共休息室里来了。由于某种原因，这也让霍敏不高兴。霍敏什么也没说，但是霍敏一直阴沉着脸看着那把火弩箭，好像火弩箭也得罪了霍敏。吃午饭的时候，他们都到大厅里去了，发现那里的桌子又都移到了靠墙的地方了。房间中央只放了一张可供十二人用餐的桌子。恩格利多教授、麦格教授、斯内普教授、斯普洛特和菲利维教授都在那儿。看门人菲尔奇也在。菲尔奇已经脱去了平常穿的那个棕色的外套，穿着一件很旧而且相当过时的燕尾服。除了教授们之外，学生只有三个，两个极其紧张的一年级学生和一个脸色阴沉的斯莱特林的六年级学生。这时候哈利、罗恩和霍敏走进了桌子。邓布利多教授说：“
啊，圣诞快乐，孩子们！我们人不多，用各院那些桌子就有点傻了。好，坐下，坐下。”
哈利、罗恩和霍敏并排坐在了桌子的末端，
爆竹。
邓布利多先生热情地说着，把一个银色的大爆竹的尾梢递给了斯内普教授。斯内普不情愿地接过来一拉，那爆竹就砰的一声，好像放枪那样就散开了，露出了一顶尖顶的女巫大帽子，帽顶上还有一个座山雕的标本。哈利想起了波格特的事，和罗恩一对眼光，两个人都咧嘴一笑。斯内普的嘴抿了起来，他把帽子推给了邓布利多。邓布利多马上拿他换下了自己的男巫帽。邓布利多先生对全桌的人笑着说：“吃吧，吃吧。”哈利正在给自己取烤土豆，大厅的门就开了，进来的是特里劳尼教授。他向大家滑行过来，好像是站在轮子上一样。为了庆祝圣诞，特里劳尼教授穿了一件有金属小圆片装饰的绿色的衣服，使他看上去更加像一只发亮的特大号的蜻蜓。这时候邓布利多先生站了起来。
哦，特里劳尼教授，你来了真让人高兴。
哦，校长，我一直在看水晶球呢。让我惊讶的是，我看到我自己抛弃了独自用的午餐来参加你们的聚餐。我是什么人？怎么能拒绝命运的敦促呢？我立刻就从我的楼里走了出来。我诚意请求你原谅我的迟到，邓布利多先生。
哦，当然当然，让我给你拿把椅子吧。
邓布利多先生果然用魔杖在半空中拉来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在半空中转了几秒钟，才发出了一声顿响，然后落在了斯内普教授和麦克教授之间。然而特里劳尼教授并没坐下，他的大眼睛一直满桌子看着，忽然低低的发出了一声尖叫。
哦，我可不敢呢，校长，如果我坐下来，一桌子就是十三个人了，没有什么比十三更不吉利的了。哦，永远不要忘记，要是十三个人一起吃饭，饭后第一个站起来的人就会第一个死啊。
麦克教授不耐烦地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你坐下吧，火鸡要冷得像石头一样了。特里劳尼教授踌躇了，然后坐在了那把空椅子上，眼睛闭着，嘴紧紧地抿着，好像马上就会有雷打到这张桌子上似的。麦克教授把一只大汤匙伸到了最近的大盖碗里。牛肚药吗？特里劳尼教授。
特里劳尼教授没去理麦克教授，他睁开了眼睛，向四周看了一遍，然后说，
哦，亲爱的卢平教授哪儿去了？嗯，哦，恐怕这可怜的人又病了。他在圣诞节病倒，真是很不走运。
麦克教授扬起了眉毛，
但是你肯定
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啊，特里劳尼教授？
特里劳尼教授很冷淡地看了麦克教授一眼。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人们并不炫耀自己是无所不晓的。我的行为举止经常是好像我并不拥有天目似的，这让别人就不会感到紧张不安了，你说是吧？
哦，
这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嗯，特里劳尼教授的嗓音突然之间变化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麦克教授，我已经看到可怜的卢平教授不会长久地和我们在一起了，他自己似乎明白他的时间不多了。我自愿给他看水晶球的时候，他总是回避。
哦，那你怎么看呢？
这时候邓布利多声调略有一点提高，这就结束了麦克教授和特里劳尼教授之间的对话。
我想卢宾教授不会马上就有什么危险。斯内普教授，你又为他调制了药剂了吗？
哦，是的，校长。
好，那他很快就能够下床走动了。
哦，德里克，我亲爱的孩子，你吃过这种香肠吗？
味道好极了。
那个一年级学生因为校长直接对他说话，紧张的满脸通红，于是双手抖着拿过那个盛香肠的大浅盘子。
两个钟头以后，圣诞大餐结束了。在这以前，特里劳尼教授的举止几乎是正常的。哈利和罗恩被圣诞大餐的美食撑得肚子都快胀裂了，头上还戴着各自的爆竹帽子。他们首先离开了餐桌，特里劳尼教授大声地尖叫起来：“哦，天哪！你们两个人，谁是第一个离开座位的？啊，是谁？”
罗恩不安地看着哈利：“
我不知道啊。”
麦克教授冷漠地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差别，除非有一个发疯的刀斧手等在门外，存心要砍那第一个走出门厅的人。”
听到这儿，就连洛恩也笑了。特里劳尼教授似乎大大的被冒犯了。
哈利对霍米说：“你来吗？”“
不，我不去，我要和麦克教授说句话。”
罗恩打着哈欠。他和哈利正要往门厅走的时候，罗恩说：“
哎，我猜想胡明可能是要问麦克教授能不能再多选几门课吧。哎呀，真是的。”
哈利和罗恩走到肖像画的洞那里，发现卡多根爵士正在和两名和尚、几位霍格沃茨的前校长，还有他那头肥胖的矮种马一起欢度圣诞呢。他把头盔往上一推，用一壶蜂蜜酒向他们祝酒。
啊，圣诞快乐！口令，
罗恩说：“
下流的杂种狗！”“
你也一样，先生。”
卡多根爵士说着。这时候，那幅画向前倾斜着， 让他们进去了。哈利直接回到了宿舍，把他的火弩箭和霍敏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飞天扫帚、护理手册都收集在一起，带到了楼下，并且设法要对火弩箭做点什么。然而没有什么弯曲的扫帚梢需要修剪，飞天扫帚是那样的光滑，毫无瑕疵，不用再打磨了。哈利和洛恩坐在那儿，从各个角度欣赏着火弩箭，直到肖像画上的洞开了，霍敏走了进来。和霍敏一起来的是麦克教授。麦克教授虽然是格兰芬多的院长，哈利却只看到过他来到公共休息室一次，而且那一次是为了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哈利和卢恩瞪着眼睛看着麦克教授，两个人都紧紧地握着那把火弩箭。霍敏在他们身旁走了一圈，坐了下来，顺手拿起了一本书，把脸藏在了书后面。麦克教授眼睛发亮，他走到壁炉的旁边，看着那把火弩箭。哦，这就是他了，对不对？霍敏小姐刚才告诉我说，有人送了你一把飞天扫帚，哈利。哈利和罗恩回过头来看着霍敏，他们看到露在书上面的霍敏的额头红了起来，而且书还拿到了。麦克教授，他不等回答，就把火弩箭从哈利和洛恩手里拿了过来。给我看看行吗？麦克教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根本没有说明，是不是啊，哈利？也没有卡片，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是的，麦克教授，没有。哦，我明白了。哦，恐怕我不得不把它拿走了，哈利。
啊，为什么呀？
我必须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吉祥的东西。当然，我不是专家，但是我敢说，霍奇夫人和菲利维教授会把它给拆卸的。
啊，什么拆卸？